最近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刊登了文章，批评旅居在法国巴黎的中国裔人士万润南，也使得万润南这个名字可以说意外地突破了新闻封锁，再次回到中国民众的视线里。在80年代，中国的商场还有政治圈里都算是风云人物的万润南，他在六四事件不久后离开了中国。这25年来，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关注中国呢？对于中共政权的现在还有未来，他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通过连线邀请万润南先生来现身说法。万先生您好。
您好。
是万先生，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关注您的近况，先跟我们谈谈这些年您好吗？您现在在巴黎主要都做些什么呢？
我基本上已经是退休了，那个主要呢一个岁数也大了，我今年有68，另外呢这个身体也不好，这个所以基本上是以这个退休生活为主，但是呢对中国的事情还保持一种关注，经常呢也就一些问题就是谈谈自己的看法。
是万先生，您刚刚也提到虽然处在退休当中啊，但是您非常关注中国的时政，那么最近您又再次的回到舆论的焦点了，我相信您在最近也看到了，那么这一篇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谈这个让您重新回到舆论焦点的《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啊，它其实主要是针对最近《金融时报》的作家许知远先生对您所进行的一篇深度的专访，这篇访问很长，您也谈了很多，可是呢，《环球时报》就挑了其中的一段话，说您承认了当年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啊。您先跟我们谈谈，当时在许知远先生专访时，您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首先要讲就是说，我首先说许知远先生啊，他是非常善意的，这是一个年轻人，70后，比我的孩子还小2岁，所以我看到年轻一代对这个25年前发生的那场风波啊，以及这场风波之后流亡到海外的这个流亡群体，那么关心，那么想了解，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所以我也就是说可以说知无不言吧，大家谈的也比较痛快啊，我把各种情况也讲了。其实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呢，表现的比较乐观，对吧？尤其这里就讲，那都觉得共产党这么倒行逆施，对自己的这个青年学生、年轻一代，这个干了连北洋军阀都不敢干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有没有将来？我记得当时法国总统啊，米特朗就说，一个屠杀自己年轻人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政府。
嗯哼。
当时我也比较乐观，说有记者问我说中共大概什么时候能垮台，因为当时有很多乐观嘛，这个最乐观的都是估计2年啊，我说呢我们准备长一点吧，啊6年，其实后来呢他已经又苟延了25年。
嗯哼。
那么对这个事情呢，当然了我们应该说是估计不足，对吧？这个预言是没有实现。那么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当然我讲话一般不爱说很极端的话，对吧？所以说我说呢，当然我们对这个我们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对共产党的韧性估计不足。他们拿着这个话题就开始炒作，但呢我其实要讲的，我在其他场合也讲过，所谓对韧性估计不足呢，这是一种很中平和的讲法，根本上讲应该说是对共产党的无耻估计不足，对共产党的残暴估计不足，他为了权力他可以把所有的良知啊那些基本的人类基本的东西都抛到九霄云外，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他的这种无耻和残暴，我们确实估计不足。
是万先生，既然您提到了六四，我想继续再来谈谈有关六四的话题。我们知道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了，在海外25年您也继续的在观察 中国的一些变化。您认为这几年来在海外的民运的发展是如何呢？在《环球时报》这篇文章里面也同样的提出了一个讥讽，他们说您和您的同伴在此之后呢，可以说是在溃散的七零八落，以历史的定义来说是失败者。您对于这几年来在海外的民运发展如何？您觉得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培养新一场学生运动的土壤呢？
首先我要讲啊，海外坚持非常不容易，可以说海外的民主运动一直有人在坚持。我记得我们民政开会一直讲到，就是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旗帜不倒，队伍不散，声音不断，压力不减。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现在还老在这个《环球时报》上对我们进行这种嘲讽也好，好挖苦也好，正说明了他们感觉到了压力，说明我们的存在。所以呢，当然了，在海外坚持流亡政治有很多困难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了，起码许多人理念没有变，对吧？我们当然有很多人也改变了，但是我相信主流，参与当年八九年的一些主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都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一定要不光是经济上现代化，政治上也一定要现代化，要融入国际社会的自由民主、宪政民主这样一个主流。中国不可能离开大的潮流。这虽然是二十五年中国经济上发展了，但是它是以非常大的代价来取得的，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心这种人际关系的破坏，对整个这共产党干部队伍的腐败已经到了可以说病了膏肓的程度。所以最近这个习他们进行反腐，我想这也是治标不治本，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是，您觉得治标不治本，那您觉得要解决在中国这些腐败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是就是来进行政治改革呢？您刚也提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最迫切需要的。习近平上台一年半来了，他们甚至把反腐作为习近平这一年半来的三大建树之一哦。但是您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您觉得习近平该做的还有哪些呢？
关键问题还是要改变这种制度。所谓制度呢，就是说权力要受到监督，要老百姓要有新闻自由，要有言论自由，要有结社自由，对吧？要有一种民主的方式来产生这个领导体制，不可能由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样的方式，他不可能解决自己的腐败问题。表面上解决了，新的这个贪官还会一茬又一茬的产生。那个清华大学有个教授叫孙立平，他讲说这个贪官们说你们放心吧，对吧？这个只要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要不没有阳光法，只要这些没有宪政民主，你们将来贪的机会有的是。所以那关键问题就是说，任何权力不受制衡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只要共产党还坚持一党专政，没有阳光法案，没有人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这些最宪政民主最基本的东西，他反腐这是不可能的。
是，万先生，接下来我还要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1984年您创建了四通集团，在8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最成功的一个民营企业啊。您认为现在当代的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也和您一样有政治的理想和抱负呢？您自己就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良知比他的事业比他的成就更为重要。您觉得当代的中国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上有没有起到作用呢？
我认为还是有一部分在起这个作用。 徐志勇比方说对他也是个企业家嘛，对吧，他倡导公民社会，另外还有一些在那个，当然了现在的大多数企业界的人他们跟官商勾结在一起，成了这个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白手套。你比方说薄熙来就通过徐明嘛，对吧，那个周永康对吧，通过他的儿子，然后那一系列的也是通过这种政商勾结的办法。当然这种因为八九年的这个有许多人为了要发财，他必须要跟共产党低头要妥协，但是他们的内心我相信是这个还是向往这个宪政民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一党专政的这种专制环境下，实际上这种民营经济，我这里讲的企业家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家，他们的生存环境也是非常艰难的。
嗯，
他们可以说不行贿，不采取一种办法，他们也没有生存的空间。其实他们非常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但他们又不得不去做这种事情。所以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他们也一定也会举双手欢迎的。
是，所以他们也身处其中啊，可能也深受其害，或者也可以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万润南先生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够再与您进行对谈，非常感谢您。那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今天的专访来留下您的评论或者您的问题，我们将会适时的转达给万润南先生。美国之音中文网网址是 voachinese.com。